感谢主，来，我们来一起来看上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很多弟兄也很熟悉啊，嗯，所以其实你知道在无神论的国家哈，警察哈最熟悉的啊圣经经文就是这段经文。刚在国内的时候，那些家庭教会的领袖啊说，每当警察来的时候啊，他就会首先拿这段经文给你说，哦，你们的圣经教导你们要怎么样顺服执政掌权的，所以今天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啊，都要登记啊啊。所以我们看那这段经文啊，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读起来啊啊，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矛盾啊，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有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冲击啊啊，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但是基督徒啊，我们说他有两个身份，我们是什么？天国的公民，对不对？我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这是一个属灵的身份。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是地上的公民啊，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公民。纵然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我们说这一个啊，世界是朽坏的，但是我们不能逃脱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有一个神学家，我们知道叫穆迪啊，在这一个密根州还有他的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啊，曾经有一次哈，他去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就拦住他说穆迪啊，你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投票啊。那个人说，你是一个大布道家，你为什么还要去投票呢？穆迪说，可是我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要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按照神的这一个方法来关心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政府，也要关心这一个政权。所以这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基督徒他既是属天的公民，他也是地上的国民。基督徒有属灵的责任，有传扬福音的使命，但是在地上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也有我们要尽的一些义务。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主啊，愿你来亲自的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顺服执政掌权的，让我们更深的来理解顺服执政掌权者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做好的公民。主啊，来荣耀主你的名，也愿你能够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啊，领受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属天的信息。你保守你的仆人，让他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主啊，分享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主啊，愿你与他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基督徒啊，他要顺服执政掌权的。这段经文中的顺服啊，它和希腊文它的希腊的原文和另外一个词顺从啊，它的意义有点不一样。如果我们要是读这一个希腊原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段经文中的顺服啊，它是指态度上的服啊，态度上的服从，态度上恭敬。而顺从呢，它是指行为上的顺从。基督徒对在地上的这些执政掌权者，我们要持着顺服的态度。但是当执政掌权者的命令他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啊，特别是有关信仰和道德错误的命令时，我们的行为就不能盲目的去顺从了啊。所以这地方很重要。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的29节啊，彼得说了一句话， 顺服神啊，顺从神啊，不要顺从人，对不对？啊，你们做的不合神的心意，我是不可以听的。对，弟兄姐妹，啊，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对这一个执政掌权者，我们要有态度上的顺服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世人顺服地上掌权的，是因着法律的制裁，他心里面有惧怕啊，他有惧怕，他才顺服。而基督徒顺服掌权的呢，乃是因着敬畏神啊，是因为敬畏神。为什么啊？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自于神的，所以我们因着敬畏神的原因，我们要顺服政府，我们要顺服政府。政府的权柄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权柄是用来赏罚善恶的。刚才讲到了，他要使作恶的人惧怕，对不对？那基督徒不作恶，你怕不怕他？你肯定不要害怕。所以他的权柄是用来保护守法的公民的，阻止犯法的行为，刑罚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而不是什么欺压百姓的。这是执政掌权者他的权柄啊，他应该是赏罚善恶的。这地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作为执政掌权者，他的权柄是出自于神的，他应该怎么样？是要使作恶的罪惧怕的，而不是让行善的惧怕的。可是今天哈，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执政掌权者，他会让怎么样？他自己不但他用他的权柄啊，他不但不去赏罚善恶，而且他自己还怎么样行恶，对不对？那我们说这叫什么？叫滥用神给他们的权柄了啊！权柄是从神来的，神给他们权柄，这是神的主权，这也是他们所应该得到的。但是呢，滥用权柄啊，是不是神给的？不是的。那这是政府他用自己的啊自由的意志啊，滥用神赐给他的权柄来对抗神。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基督徒对于执政掌权者所拥有的权柄，我们要知道，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包括希特勒这么坏的人，他的权柄都是出自于神的。但是他滥用权柄，他作恶，这一个不是出自于神的，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凯撒的物啊，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应该归给神。信徒活在地上啊，我们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我们知道这一切是神圣不可触犯的。保罗说，在上的有权柄，人人都当顺从他，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必自取刑罚，所以这一切的权利是来自于上帝。在这一点啊，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三个理由。第一个什么呢？一切的权柄是出于哪里啊？出自于上帝的啊。有人说这个国家很坏，这一个政权非常的坏，难道它是出自于上帝的吗？啊，有时候很多，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但是这一个权柄也是出自于神的，真的是出自于神。但是至于他用他的权柄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这一个不是上帝要他做的。那第二个什么呢？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就当官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啊，每一个当官的人，你包括这一个乡长啊，或者这个村长，你不管他多么不好，那他只要他拥有了这一个权柄，那都是神所命令啊。对于他做了什么，那将来他的审判会领导他的。第三个，掌权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的，做恶的，这一点很关键。神给他权柄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他作恶，但是作恶是出于人的罪恶。神从来没有让人犯罪，但是犯罪了乃是人自己，他领域他对抗神，甚至他用神赐给他的权柄来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讲到了三个重要的理由。保罗呢，我们看到他这地方是实际上好像是在为执政掌权者说话。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那就是说政府啊是要保护人民的，保护人民的权利，保护他们的生存权，他们的财产权，他们的教育权，一切都要被保护。如果这个政府不能做到这一切，而且他怎么样，他还做了很多很多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把他给换掉的。不是人去把他换掉，是上帝把他给换掉。你千万不要基督徒有一种想法说我要通过暴力的革命来推翻这个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那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对待这一个政府的这种思想。我们知道这一个刘晓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是没有敌人的，说我们没有敌人。很有意思这一个人他崇尚民主和自由。在很多人的眼中好像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好像是政府所不喜欢的，可是他从来他说我们不是，我们没有，他甚至谴责暴力昨天在这个台湾有一间教会，余杰弟兄和他们这教会的牧师长老们他们有一群的基督徒，还有包括一些民间的一些人士，他们举行一个追思礼拜再给这个刘晓波。很多人问那刘晓波为什么没有受洗，你们还要给他们举行追思礼拜呢？其实非常明显，他没有机会受洗他哪有机会受洗，他坐牢的时间这么多。但是我很清楚他在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这一个洗礼了他自己在他的灵魂他的思想中已经接受了，他写了许许多多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文章，而且他自己也实践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效法耶稣基督这一个人他的谦和他的良善可以说在中国的公民中是很难找到的他被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真的是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很多人说他没有受洗，他有没有信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许许多多的牧师和传道人说，从刘晓波他的个人的这一个行为中，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实际上他已经做到基督徒还没有做到的一些事情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他说他没有得救我们不知道的张伯利牧师他写了一篇写了两首诗歌，而且还有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些基督徒的画家画了很快用在当天晚上就画了一幅画画到耶稣基督牵着这一个刘晓波在走向天堂的路上，这都是一种纪念我想。但是不管怎样，这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精神上的，就是不要有暴力，不要用暴力的方式推翻一个政权。他说在我们没有敌人，他说有一天我相信宽恕饶恕会充满整个中华大地，像春雨一样浇灌人心，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敌人。这不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和理念吗？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政权它产生的时候是神给他的，但是这一个政权它的权柄如果他滥用权柄做了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那是他自己他的犯罪，神有一天会把他给换掉的。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也要顺服执政掌权者。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它已经比中国大陆要完善了很多。那作为一个美国的公民或者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那我们呢也当顺服这个国家的权柄，态度上要尊重他。不要因为这一个总统好像我们觉得我不太喜欢这个总统我就对他有情绪，不要这样。因为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是出自于神。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新加坡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法律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你搞不好你要挨鞭子当年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小伙子他在美国涂鸦没有问题，到新加坡一涂鸦就麻烦了，被打鞭子。当时我记得当时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要求情替他，这个总理李显龙是不给面子，还是打了。打了以后怎么样？哇，那个是很痛苦的。以前教会有一个弟兄受了洗了，东北沈阳人， 在新加坡工作了4年的时间，赚了不少钱。他呢是一个建筑，做建筑的一个工人，建筑工人。他在工地里面主要负责搬这个用汽车拉运这一个材料，赚了不少钱。就我知道他有一些问题，他爱喝酒，他爱酗酒，病主了很多年，这个坏毛病都没改掉。有一天他付代价了，为什么？就在他离开新加坡的头一天的晚上，他去酒吧去酗酒去，高兴了，因为每一个月都往大陆要寄2000美金，啊，这个你每个月往家里面寄2000美金已经不少钱了。那2009年的时候，自己还在吃的，还是在新加坡的生活也很好。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喝醉酒的时候，外面站了一个女孩子，新加坡本地的女孩子，给他关系也认识他，他就摸了人家胳膊一下。你说这个，那个女孩子知道他经常来喝酒，也认识他，可是那个女孩子就当场被摸的时候，那女孩就说了一句话：“你非礼我，一个很大的罪啊。”新加坡非礼是个很大的罪啊！他说我没非礼你，我就摸了你一下胳膊，怎么是非礼啊？我们都认识啊。那女孩子你又非礼我，就告他。然后那个女孩子当场就说叫来保安，把这个人抓起来了。到那3鞭子可痛苦了，分2个月才抽完了。打完以后送到飞机的时候是什么？用担架抬上去的，趴在那儿，在家里面躺了6个月不能起床。那个鞭子一下去哈，那个就像那个削裁纸刀一样，你知道吗？一下子切进去了，切到屁股后面去了，一下子切进去了，一出来那个血就，你就看那个血就呼呼往外冒。他这个打鞭子打得非常准啊，他不会打到你神经的。他打完一鞭子以后，他要看你的状态怎么样，不行的话他就不会再打了，然后呢让你去休息，休息好以后再打第二鞭子，第二鞭子不行以后你说还要让打吗？不打了，下一次再打。他要征求你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打这个鞭子。所以你知道在新加坡你不能乱算，犯法的。新加坡人有一个典型特征，他爱抱怨，他新加坡人爱抱怨啊，会说，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他会说了，他会跟你没完没了跟你说，但是他不敢行为上的这种犯法，啊，他不敢伸手打你一拳，因为他打你一拳他就挨一鞭子，这就很麻烦，这非常危险，所以他们说在新加坡你一定要克制自己，啊，新加坡。一个正常的人，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不会轻不会去小偷是没有。新加坡他们说这个地方是夜不闭户啊，这真的是这样。我晚上我们睡觉有一年的时间，基本上也是我们的10年的时间，一个星期大概有4-5天的时间是没锁不锁门的，你知道吗？就大门就开着的，然后因为天又热嘛，就直接就这样一夜都不锁门的，没有人进你家你偷东西的，基本上是没有。后来有劳工多了，啊，有一些从别的国家的劳工多了，啊，然后就开始丢自行车的事件了。可是丢了一个自行车，一抓住也是抽鞭子的，啊，新加坡这个国家法律非常的严格，这个地方的人都很守法。但是这地方的人他守法不是因为他敬畏神啊，而是因为什么？他惧怕刑罚。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我们要遵守这个法律，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不是因着惧怕，是因着什么？敬畏神，是因着敬畏神，不是因着惧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我们一定是遵守这一个啊，我们一定是遵守这一个执政掌权啊，顺服执政掌权者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成为一个啊，顺服执政掌权者的人啊。在北京啊，有一个地区，常言啊。是治安比较混乱的，那个地方啊，小偷是非常多的。警察曾经算过，一个月就光是就是他那一个片警那一块地方，一个月就光盗窃案就有200多起，一个月200多起盗窃案，你算一天多少个？一个月差不多快一天差不多快有10起了接近。后来那个地方起来一个家庭教会，这个家庭教会，我记得当时刚刚起来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警察那个时候经常去那边去啊，去查他们。一个牧师啊，他对这一个警察是非常的恭敬，每一次警察来的时候，警察说我要查你们的身份证啊，他就安慰弟兄姐妹不要生气，不要惧怕，我们把身份证给他们，让他们去看去登记，不要怕， 刚开始大家都害怕，是不是警察登记我身份证哪一天就来抓我了，知道我家住哪里了。但是这一个牧师又劝大家说，哦，我们就他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不可以被挑战的，是什么？就是不让我们聚会，他不让我们敬拜神，这个是不可以的。他问我们要身份证，我们给他，他登记电话号码都可以给他，让我们签字我们也签，但是警察说你们以后不要在这里聚会了，不允许再信主了，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这个牧师就做得非常好，后来这个警察拿他没办法，说这个地方啊，这个牧师啊，你每一次去撵他驱散他，他早上把他们赶走了，把他门给锁上了，他们也不走，就在走廊就在那待着，然后在走廊上敬拜，在走廊上聚会，然后呢让把他们赶走，赶到楼底下去，他们在楼底下那个坐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读经聚会。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派出所啊给他们打这个持久战啊，消耗战啊，也打不了了，没不能老每个星期都去抓他们去啊。时间久了警察也不管他了，反正只要他不犯法不犯罪就好。可是后来警察发现竟然犯罪率在下降啊，一个月200多起的这一个盗窃案啊，最后降到只剩下几十起，又过了一年多以后，两年以后竟然一个都没有了。他们那个地方现在成为北京地区治安最好的区了，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的，在北京的北部昌平的交界地方，后来现在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那边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多。后来那警察说，哎，这些人啊，偷窃的人以前被抓过的这些惯犯去哪里呢，我们去查一查好不好。结果一早一跟踪啊，星期天一看，这些人都好像早上起来鬼鬼祟祟都跑了，大清早鬼鬼祟祟去了，好，我们跟着走，一看去哪里了，全部都去教会了，都信主了。哇，这个警察说，就找这个牧师说，哎，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这可是真的是派出所所长亲自，他们有那个录音啊，我们就听到了，你可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啊。你知道我们过去啊，这些出警率非常高的，现在怎么样？现在出警率非常低，没有犯罪了。这些基督徒啊，这些过去的小偷小摸啊，这些街上的地痞流氓啊，他信了主以后，他们的生命都被改变了，他们信主了，他们遵纪守法了，他们都成为好国民了。弟兄姐妹，这是不是见证？是好见证的。所以因着这个原因，那个地方的教会现在更加的复兴，他们都说那个地方就好像北京的耶路撒冷一样，那地方教会多得不得了啊。有一次我去那边的时候，那牧师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你不知道现在的教会啊，这太多了，你看这一个楼啊，从一楼到六楼就有三家教会，有一个单元啊，一楼到六楼有三家教会，每一个单元都是这样的，大教会小教会多多少少十来个人七八个人都有，每个星期天都在那里聚会敬拜赞美神，旁边还有一个大的三字教会。还有他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这个信仰啊，这个福音啊，就在北京这个地方这一个地区，它已经深入人心了。你要说在那地方找教会真的是容易的不得了。所以当基督徒啊他在一个权柄之下的时候，他能够带来一个社会风气的改变，你会发现这些执政掌权者啊，他会也会能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变化，这是很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去啊，很好的去顺服我们的政府。但是当这一个政府他不能够去按照上帝所给他的权柄去行赏罚善恶啊，不能使作恶的惧怕，反而使行善的惧怕的时候，那这样的政府是有问题的了。我们知道在德国啊，有一个叫彭霍菲尔的一个神学家，也叫潘霍华，他是一个牧师啊。在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所有的牧师都在沉默，所有的牧师都在沉默，天主教也在沉默。他们都在讨论说，以前犹太人杀了这么多基督徒，今天这个希特勒，神开始用希特勒的手可以什么来杀他们了。啊，有人会这么想的哈，但是这一个年轻的牧师潘霍华他站起来说，他对希特勒说，不可以，圣经上说是不可以杀人的，这是最基本的教导。结果希特勒怎么样，就把他这一个送上了绞刑架，把他给绞死，因为他不愿意顺服这一个纳粹的政府，这个纳粹的这一个政府他要屠杀犹太人， 这一个牧师说 no。 我们还知道有一个神学家叫巴特啊，当许多的基督徒拿出圣经把新旧约开始撕开的时候，说旧约是犹太人的，新约是我们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在给屠杀犹太人找借口的时候，巴特却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主义。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是非观念，当一个政权他和我们的神权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顺服哪一个呢？我们说当神，我们知道神权怎么样，他是应该是永远高于怎么样，高于这一个政权的，神权应该是永远高于政权的，因为执政掌权者的权柄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要先顺服神权啊，你才能顺服政权，因为政权是出自于神的。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也不会顺服这一个执政掌权者，对不对？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敬畏神，这个是一个相互关系，一个先后的关系。基督徒先要敬畏神才能够顺服执政掌权者，基督徒不是因着惧怕而顺服执政掌权者，基督徒顺服执政掌权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敬畏神，这个是主要的原因。神权与政权发生冲突的时候，要顺服神权，不要顺服政权，因为神赐给执政掌权者的权柄，没有让他滥用权柄，滥用权柄是什么？是罪恶，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基督徒从态度上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但不能顺从他们滥用权柄来对抗神，就是你从态度上你还是要恭敬他，但是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顺从他滥用这个权柄，态度上的恭敬和顺从他的行为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大家记住，就算是这一个当官的是作恶的，在你在他的面前，你不可以以暴制暴，你不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依然怎么样，要尊重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是执政掌权者，但是他作恶的这种恶行，你要知道我们绝对是不可以顺从，而且我们相信神必要审判他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这要有一个明确的是非观，那圣经的绝对真理是高于世上政权的理念的，当世俗的理念与圣经的教导所违背的时候，基督徒要坚持圣经的原则，不能顺从世界的这一种啊世俗的政权，世俗的政权。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啊非常重视的，比如这一个基督徒不能接受无神论政权的进化论思想，对不对？在中国大陆是这样的，就会面对一个挑战，那有很多这些孩子啊，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呢又去参加这些生物的考试，里面就要讲到人类的演化，说牧师我该怎么回答，那怎么办呢？说这怎么办，你就说从考试的角度说这个是试炼，这是个试题，但是从你的生命里面你相信神创造了你，所以你的里面你要知道这是错误的，既然他们愿意接受错误的答案，你就给他一个错误的答案，没有办法的，但是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说哦，这是一个错误答案我就认为它是真理，不行的。所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你把属于他的还给他就好了，这也是要有智慧。那有的这个孩子就很有信心，这也不是没有啊，我知道的，有的人孩子就在生物考试上他就说我相信上帝创造人类，我不相信人是从猿猴变化来的，老师就给打了。有这样的，这个也是信心，他说那牧师这个对不对啊，我说这个也对，这是百分百对，这说明你的信心大。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会面对的许许多多的考验，非常多的考验，比如说基督徒有时候在报税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啊，有人就想哎，我们做点手脚吧，这问题就很麻烦，你知道吗？你做了手脚那只是暂时的得利啊，可是你在天上你会失去奖赏啊，另外你里面那一个良心你会有亏欠啊，你会有不平安啊，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我最近啊有一个姐妹上海给我打电话，她是做会计的，她老婆说很痛苦。她说为什么痛苦？她说我已经换了第五个工作了，每一次换工作的原因都是因为老板让我给她做假账，我拒绝给她做假账，就那么简单。难不难啊？太难了。她在新加坡读的书，拿的是英国 ACCA 注册会计师，还拿到英国的一个大学的学位。可是他每一次被一个公司录取的时候，公司很看好他，又会英文，又懂英文，又会做账，还懂这些国际跨国贸易的这些会计啊，懂啊，就用他，给他薪水，试用期过了，准备用了，哎，给他一个账，这是账是给外面看的，这个账是来公司内部的，你都要给做。他说我公司内部的账我可以做，但是外面的账给别人看的，我也要和我们公司内部的账做的是一样的。他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死脑筋呢？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老板就很难受，就给他调，先给他调到下边的部门去了，从上海调到苏州去了。到苏州去以后怎么样？他还是不愿意做假账，最后没办法就给 fire， 就给你炒了。这是第五个公司了。他说在中国现在真难，你想不撒谎寸步难行。说你改行吧，要不就读神学院去吧。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是要有原则的，你不可以做亏欠神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上活着的时候，政府的善恶刑罚我们要看在眼里，要有清晰的度判断，也不可能一味的顺服，我们也不可以不顺服。我们的顺服是有限度的，当他的这一个政权与神权所对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先将神权作为我们顺服的第一位，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牧师啊，他的名字叫瑞德，他曾经在这一个堪萨斯州的会议，众议会的众议院开会之前啊，有一天这些议员就邀请他，这个州的议员就邀请他来到这一个会场上来替他们祷，在开会之前有个祷告。可是这个牧师怎么祷告呢？他这么说，他说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恳请你赦免与引导我们。我们今天是称善为恶的人，我们是真正的罪人。他说我们失去了灵性的平衡，倒转了我们的善恶观，我们偏离了你的话语，偏离了你绝对的真理，我们称它为人类的智慧。他说我们剥削穷人，我们称之为博彩，我们奖赏懒惰的称之为社会的福利，我们杀害腹中的胎儿，我们称之为选择自由，我们枪杀堕胎者称之为罪有应得，我们疏忽管教儿女称之为建立他们的自尊心，我们滥用权柄却称之为正直，称之为民主和自由，我们贪图灵舍之物而称雄心大志，我们用污秽的言语色情的书刊污染了人类的头脑，称之为言论的自由，我们拒绝历代先知的价值观，我们称之为启蒙。神啊，求你监察我们的心，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释放，求你引导赐福给你的公仆们，引他们进入你旨意的中心，奉你儿子又真又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吧。当他祷告的时候，许多的众议员啊就离，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到这样的祷告，他们拒绝这样的祷告，因为他们鼓励堕胎，他们鼓励支持同性的婚姻，他们鼓励他们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必须要这样。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时代啊，是一个黑暗悖逆的时代，人们把恶的称之为善的，把弯曲的称之为正直的，人的心都已经诡诈坏到了极点了。弟兄姐妹，权柄是神赐给政府的，可是政府却常常滥用这个权柄，给这个世代带来许许多多的罪恶。今天你我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一个 啊属天的价值，就是我们一定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是我们态度的恭敬不代表我们要顺从他们的行为，这个要有区别的啊。最后我就想我们要知道这三点，第一要服从政府，就是态度上的恭敬，第二要行善守法获得称赞做好见证，第三要忠实的缴税受到保护与服务。基督徒啊，一旦犯了法，你知道那一个羞耻感啊，那一个很麻烦，有时候就没有，真的是你一旦犯了罪了，被世人知道了，你以后你说你在这一个城市在跟人传福音啊，是很难的，你知道吗？你身边的人一听说你这个人被抓了或者你犯罪了，你以后怎么给你传福音是不可能的。在洛杉矶啊，有一个牧师啊，大家都认识他，很多这个啊给他关系不错啊，这个牧师也是很爱神，非常爱主，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毛病啊，就是他开快车啊，他经常是开快车，经常超速的啊，有时候这种 local 的这种车速，他一下子就开到70迈啊，你知道吗？那很麻烦的，为啥呢？有时候就星期天早上就赶着讲道，赶着去教会侍奉，赶着去探访，就这样超车被警察给抓住。有一次呢，他因为超速，警察把他给抓住了。警察就说：“为什么开这么快啊？”他就跟警察说：“哎，你赶紧开罚单，不要说那么多了，开罚单多少钱就多少钱。”这警察说：“你着急着什么急啊？我都不着你，你着什么急啊？”结果你猜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你赶紧开罚单啊！”我还要去讲道呢。这警察一听啊，要讲道，说这个罚单也不开了，把手这么一放，好吧，那我现在就听你讲道了，你就给我讲就行了。哎呦，这牧师急的。然后呢，那个警察就拿出这一个罗马书的13章的第一节到第7节给他说啊，说你要做一个好公民啊，你还是个牧师啊，多丢人啊！哎呦，你知道吗？这一个牧师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啊，这一个身份啊，多么羞辱神的名声，在这一个时刻。然后呢，他就啊，就跟那个警察说啊：“对不起，我这个以后不再去超车，我开罚单吧。”啊，警察就把罚单给他开了。那一天讲到也晚了，可是这个毛病还不改啊。第二次的时候又开快车。哇，那开得很快啊，结果这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快，又是探访人家可能是，结果那个高速公路啊，一下子他冲下去了，到那个高速公路很高的，他从那地方冲出去的时候，为什么车跑树上去了？感谢神，一棵大树把他给接着了，他车和人都下不来了，就这样看着警察，警察说：“哎，牧师，你今天怎么又飞到这个树上去了？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后来这一个牧师啊，就给他的这些给其他的牧师就说了，说以后警察抓我们，打死也不能说是牧师啊，不管你是不是牧师，你都不能超车，对不对？不能违背这一个法律啊，是不是？一定要遵守法律。有一次，这一个刘富里牧师啊，他说：“哎呀，他也是着急啊，他开车的时候，哎，他看到一个 stop sign。”啊，停了，然后过去了。这时候就有一个警车就过来了。啊，警车过来，他就哎知道是对着他来的，他就停车了。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他说不知道，知道不在，我刚才停了。警察说，没停住，没停住，一点都不能有机会的，你知道吗？仇敌是不给你机会的，基督徒你一旦有一点做错了，马上就有控告来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这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履行这个国家给我们的，我们说作为天国的公民，我们有神圣的身份，我们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了，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遵守法律，要成为好的。像我们的一个教会是有一个市长，就当地的市长就给我们突然间，为什么？他说你们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行为啊， 你们经常把你们教会在对面的这些马路啊，我看到每个星期啊，都会你们派人啊，你们的同工啊，去来扫马路啊，扫街啊。你扫街啊，你不光是把你们的教堂的门口给扫干净了，你把旁边商铺的门口也扫干净了，你把学校门口也给扫干净了。好多人都知道，每个星期你们都在这样做。所以我们这一个你们社区的人就把你们的好行为啊告诉了这一个政府，市政府，市政府要送给你们一个奖状啊，要表扬你们，所以他们挂在墙上边。这是好行为好见证的。所以弟兄姐妹，做一个好国民是用自己的行为为主做见证。当我们有了好的行为啊，你会发现传福音啊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成为一个好的国民。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国民，我们更要成为一个好的信徒，因为地上一切的权利都是来自于你，都是你所赐给的。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每一个政权的身上。在这个世代中，我们来为美国的政府祷告，求你让这一个政府更加合主你的心意，来保护这个国家的百姓和人民。主啊，我们也为中国大陆的政府来祷告，让这个政府看到耶稣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重要，让这个政府对福音有更深的认识，让他们悔改来归向你，让中国向着耶稣基督敞开大门。主啊，我们也求你来赐福台湾的政府。主啊，当台湾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所面对挑战的时候，愿你按照你的旨意来扶持，来拣选你的仆人。主啊，愿你能够让台湾的政府成为合神心意的政府，成为台湾人民所喜悦的政府。主啊，也求你真的是来祝福香港这一个政府。我们知道香港新的这一个长官他刚刚上任，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主啊，我们求你来继续的保守他，主啊爱他，赐福他。主啊，你将权柄给他的时候，主啊你也让他能够啊真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政府官员。亲爱的主，愿我们生活的这一个世代，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主啊都能够啊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公义的啊这一个圣洁的这一个旨意行在啊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之中。主耶稣，求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好的国民，成为好的信徒，见证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